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5号，星期四。中共战狼外交不断升级，先是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咆哮，之后呢，有法国大使卢沙野当众撒野，满世界撒野。现在又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网民亲切称为“华大妈”，连续两天的记者会上大声咆哮撒野。那么华大妈是怎么说的呢？因为有记者问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发表声明支持最近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等国就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搞集中营、种族灭绝，对中共的30名官员实施制裁，这也是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表示了支持。问华大妈怎么看？华春莹就说。说五眼联盟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八国联军，他说的五眼联盟指的是5个英文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他说的八国联军是指的是，19世纪晚清时候的那个时候，这个义和团招惹来的八国联军，当时有八国联军跟大清之战。那么他又继续说，他说人类都进入了21世纪20年代。他说但是美国和西方一些人的脑子还停留在19世纪中国的晚清，然后就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说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句话呢是毛泽东的原话，后来被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了，现在华春莹又把它拿来。中共这些人呢，实在是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照抄毛语录，至今还在照抄。那么华春莹继续说这个五眼联盟协调好了，摆出一副打群架的样子，所以说他说像八国联军。然后他又说，这个人家问记者问他有没有担心，他说打开地图看一看，说中国的朋友满世界，他说不用担心。然后他又说到就在这两天他又说到说。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加起来的人口才占世界11%，说好像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的1/5，意思说美国和欧洲西方国家不代表世界，也不代表人类等等。华春莹还反过来要求这些西方国家自我检视，说是要自省等等。那么怎么理解华春莹这一番话？华春莹提到了很多敏感词，什么八国联军，这个什么晚清，还有120年啊，就是2个甲子年啊等等。实际上，首先呢，华春莹这个人呢，本身他读的书都是共产党的书，历史书也是共产党编写的，他去进修也是中共的所谓党校，他也没有到这个欧美国家去读过书，也没有读过中共以外的历史书，包括他在内还有很多小粉红、自干五毛党恐怕都不了解这个八国联军、义和团和1900年庚子年所发生的战争，以及后来的辛丑年第二年的赔款。要说到当时的八国联军攻打大清国，要说到谁是因谁是果那场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来龙去脉就是，当时民间有个组织叫义和团，号称是刀枪不入，练某种拳术，然后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要扶持清朝灭洋人。而灭洋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说有洋人在那里传教啊，有教堂，有这个教民，中国很多人信教啊，还有这些各国开办了这个大使馆、领事馆，进行各国通商或者外交等等。那么义和团就站出来，满清呢觉得可以利用啊，就利用义和团去挑衅，这个挑衅什么呢？去攻打外国的大使馆、领事馆驻北京的，另外呢还去捣毁铁路线、捣毁电杆，说是西方的产品，另外还这个滥杀国人，滥杀当时的大清国的人，还有汉人，说他们这个只要信教要被杀，教民，另外呢身上有一个产品是西方的，比如说一支铅笔，他们要格杀勿论，把他们杀死。然后义和团作乱啊，满清怂恿支持。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领馆，先后杀死了德国的公使，还杀死了日本大使馆的一名秘书。那么这个秘书呢还被开膛破腹，非常残忍。八国或者11国再三召会满清政府，召会慈禧太后，但是他们置之不理，于是就战争就来了，八国联军或者说是慈禧太后向11国宣战，也可以说11国联军就打进大清国，打进北京，然后慈禧太后和满清政府是落荒而逃，而逃之后呢，又被迫谈判，谈判之后什么都承认，而且呢，主动镇压义和团，在八国或者11国的要求下镇压义和团， 这个满清政府全国各地的不杀义和团，把义和团的首领啊都拿来斩首示众，而满清那些主战派100多名大臣也都被慈禧太后下令啊赐死，有的被砍头，有的自己上吊自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慈禧太后一个人的位置，就是老佛爷一个人的地位。这就是当时的庚子之乱，1900年，第二年就出现了辛丑条约，就是赔款啊，大清国被迫向8国联军赔款，向11国赔款。赔款多少呢？当时的大清国的人口啊，4亿5000万，那就要赔偿4亿5000两白银，相当于人头1两白银。这就是当年的情况。那么这个华春莹把当年的情况拿来比喻今天，那么当年都知道因果关系是义和团和满清招惹了外国，那外国攻打进来，然后他们落荒而逃，那今天又是谁在招惹谁呢？当然是中共，还有中共治下的这些小粉红、自干五、五毛党在招惹美国和西方。就凭这场大瘟疫，去年这场大瘟疫，去年刚好是庚子年，如果说当年是义和团之乱在招惹外国，那么去年中共制造、隐瞒和传播大瘟疫，招惹了全世界，不仅招惹了西方国家，招惹了世界上202个国家，给各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庚子年过了是辛丑年，当年这个1900年之后的第二年就是辛丑年，就是赔款。按道理这回庚子年过了也应该是辛丑年，中共应该赔款，因为40多个国家的各方民间代表或者是律师啊，这个检察机构都提起了追责索赔，相信还有更多的国家要向中共追责索赔，但是中共现在是很满不听啊，也不讲理，不仅呢不赔款不负责任，也不道歉不认错，哪怕到阿拉斯加跟美国会谈也没有向美国认错，说自己隐瞒啊，制造隐瞒和传播了大瘟疫给美国受害，不仅没有认错，还大声咆哮，号称今天中国不一般了。那中共之所以制造了这么大的大瘟疫祸害人类，但是呢还居然高高在上，还对西方叫战叫骂，原因就在于他有核武库，有核武器，他觉得当年大清国没有核武器，所以保不下政权。那么中共现在的政权就绑在核武器上，认为自己是个核大国，如果要进攻的话可能爆发核战争，对人类是一个毁灭，就说双方可能同归于尽。中共就凭他这个核武库要保住他的政权，保住他的一党专政，这就是为什么像北朝鲜、伊朗这些小国也要发展核武器，也就是怕受到西方国家的清算，因为自己的独裁腐败等种种逆行。特别是北朝鲜是一个世袭政权，是全世界最落后的一个世袭封建专制独裁血腥的王朝，最怕受到清算，因此他要发展核武器自保，不是保北朝鲜那个国家，也不是保北朝鲜2400万人民，而是保住金家政权、金家世袭政权。同样，中共不是为了保中国，不是为了保中国人民，是保住一党专政，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和他们的既得利益。当华春莹咆哮说这个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其实很遗憾，今天的中国就是120年前的中国，就是一个当时中国的一个翻版，大清王朝翻版为现在的共产党的红潮，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当时大清的口号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当时慈禧太后的名言是谁要让老夫爷一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报复心很强，一保这个老佛爷的权位，二保这个大清的江山。那么今天的中共也是这样，一保习近平的权位，二保一党专政共产党的江山。这次在阿拉斯加闭门会谈中，中共方面就大言不惭地说，中共方面有一条红线，绝对不能碰触的红线，那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和制度安全不能受到损伤。实际上就强烈的暗示，其他红线都是次要的，啊，什么新疆、西藏、啊，香港、台湾、南海，那都是说说而已。而他真正的红线、真正的底线，就是叫美国不要去触动中共的一党专政、共产党的既得利益。其实华春莹在说外国现在的头脑还停留在19世纪中国的晚清，其实恐怕他是在暗示或者反讽说习近平的头脑还停留在19世纪的晚清。因为中共内部的人、党员官员自己都没想到，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切又回头，走回头路，走回毛泽东时代，走回文革时代。尤其今天习近平所推动的战狼外交，跟中共过去30、40年改革开放的形象完全不符，就是受不起批评，国内的批评要去镇压，民间的批评说是颠覆政府，寻衅滋事，而党内的批评说是妄议中央， 现在国际上的批评居然说是在挨骂，然后要去战狼，发出战狼式的咆哮，要骂回去，以至于呢，现在中共的外交部成了断交部或者是杂交部，而中共的外交人员成了，中共的外交部这些人员，比如外交部长成了义和团式的外交部长，而这些中共驻外大使成了红卫兵式的大使，都在到处骂人，展开了骂人比赛，甚至污言秽语。就像驻法国大使这个卢沙野满世界的撒野，啊，骂人家是小流氓、小混混，是疯狗、是喷子等等。这种战狼外交的发展趋势，不要说是各国始料不及，就连很多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都始料不及，都知道周恩来说外交无小事，还有一点常识，都知道在外交上还是要用外交辞令，就绕着圈子说话，含蓄说话，但是在习近平这个梁家河出来的大老粗的这个要求下，强压下，居然就连所有这些中国的外交官都变了，连杨洁篪原来的鸽派形象都变成了鹰派，原来假装温文尔雅，面带微笑，面带一种啊，当时抗日战争那种翻译官啊，这个汉奸翻译官那种满脸堆笑，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声的咆哮，战狼精神，而不顾他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还住在美国，就对美国假装咆哮，给中国民众上演一出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大戏或者爱国主义的大戏。华春莹说，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意思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惹中国人民，就跟当年大清打着这个旗号叫八国联军或者十一国不要去招惹义和团一样，他们刀枪不入。事实上中共的意思跟大清的意思一样，就是要招惹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才能镇压他们，你们没办法。那么同样道理，就跟当年的大清外国人跟这个义和团打仗，固然是八国联军取胜，义和团溃败，但是当时的这个八国联军还不至于把义和团斩尽杀绝，或者把义和团的首领拿来砍头，但是大清就可以把他们斩尽杀绝，而且砍头示众。华春莹说，打开地图看一看，到处都是我们中国的朋友，我们担心什么？的确，打开地图看一看，他想说非洲吗？非洲那些国家，如果美国跟中国打仗的话，非洲的国家绝不会站在中共这一边，因为那些国家只是在经济上现在是受制于中共，中共推了个一带一路债务陷阱，让那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然后是欠中共的债而已。然后你再说其他中南美洲的国家吗？中南美洲中共在那也搞一带一路，但是中南美洲跟美国更近，而跟中共更远，跟中共之间也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用关系。而中南美洲国家在地缘政治上跟美国、加拿大基本一体，所以那还剩下什么呢？中共最近到处想结盟，结果邀请了俄罗斯的外长来了，邀请这个见了北朝鲜的大使，然后北朝鲜表现了一下，前后发了两次导弹，先是前几天发了两个短程导弹，那么昨天呢又发射了两枚弹射导弹在向东方向，那么日本和韩国没有受到影响，但都知道他发射了导弹。那么这个拜登政府也反应低调，因为北朝鲜这个作为显然是在中共的这个要求之下，但是金正恩和北朝鲜也不会白干，他肯定要你这个物资援助，那就是进贡，说中共和习近平给北朝鲜给金正恩进贡，然后请金正恩干这几个事情，耍几个动作。但是跟中共跟俄罗斯结盟，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在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得到俄罗斯的好处，而这次华春莹哪壶不开提哪壶，提到八国联军或者是十一国联军，其实就当年的俄罗斯，而当年的俄罗斯呢，茶一杠子啊，是唯一一个掠夺中国领土的国家，当时就在1900年趁机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东北三省，完全拿走，不仅拿走，而且制造了庚子俄难，屠杀了200,000中国人，然后是在八国联军其他国家的强烈要求下才被迫退出，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强烈要求下，俄罗斯才退出，把东三省还给当时的大清国。所以华春莹在暗示什么呢？他似乎在暗示，当新八国联军组成跟中国、跟共产中国发生战争的时候，恐怕俄罗斯又会站到对面去，就不只是八国，当年就不止八国，是十一国，今年更不止。比如说，说到这回制裁中共官员因为新疆问题，那么就有多少呢？欧盟就有27国，再加上美国、加拿大、英国，这就30个国家。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表示支持，那就是32个国家，还有更多的亚太地区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虽然说没有采取制裁的措施，但显然立场跟美国一致。 所以并不是华春莹口中的所谓五眼联盟五个国家而已，也不是华春莹手中的新八国联军，不止八个国家。而华春莹还说到人口，说这个美国、欧洲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11%，但是请问印度站在哪一边？印度跟中国的人口相当，都是13亿多。印度是民主的印度，印度是站在美国、欧洲和西方文明世界民主阵营这一边，所以就凭一个印度的人口就把中国的人口抵消了。所以当真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刚才说过，非洲国家也好，中南美洲国家也好，甚至于中东国家也好，都不可能站到中共那边。至于俄罗斯和北朝鲜都不一定。而中共还有什么盟友呢？有一个巴基斯坦，最近也闹得很尴尬啊。中共认为巴基斯坦是他的第一盟友，这次搞疫苗外交要跟印度竞赛，就是印度周边国家都取的是印度的疫苗，包括像尼泊尔啊、孟加拉国啊，还有这个甚至于缅甸，缅甸军政府是中共支撑的。但是巴基斯坦因为跟印度是宿敌，是敌国，说巴基斯坦就是亚洲地区第一个率先接受了中国疫苗的国家，结果出了洋相。什么洋相呢？就在3月18号，中美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带头打了中国疫苗，国药疫苗，打了之后2天，3月20号他查出病毒阳性，就说这个疫苗无效。他68岁，打了疫苗2天之后居然又查出中毒，就是得了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中国大瘟疫，中共病毒武汉肺炎，非常尴尬。结果巴基斯坦就化验中国的疫苗，一查有效率只有11.3%，中国的国药疫苗远不是中共所宣称的50%多，即便是50%多，也刚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门槛。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本没有承认中国的疫苗，像中共还在假装抱怨说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了美国的、欧洲的疫苗，甚至批准了英国跟印度联合生产的疫苗，就是没有批准中国的疫苗，说是没有打上便捷的渠道。因为人家便捷的渠道是对信誉好的国家，就包括像包括亚洲的像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信誉好，如果是疫苗申请的话，就会通过便捷渠道尽快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那么中共尽管是去渗透啊、拉拢、腐化世界卫生组织，曾经为他掩盖这个疫情或者病毒，但是现在在疫苗这个批发上，世界卫生组织显然不敢乱来，在各国的监视之下，说中国的疫苗没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而在疫苗外交、疫苗大战中败给印度。即便在免费和无偿援助第三世界方面，印度都击败中共，而印度提供的疫苗是中共的2倍以上。而且现在欧美国家都在转生产线转到印度，不仅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跟印度商量把整个生产线转到印度，大量的转到印度，说要生产10万剂的疫苗提供给亚洲的国家。另外欧洲、英国这些生产线有的陆续的转往印度。所以就凭印度这个民主大国，13亿多人口的民主大国，就可以跟中共分庭抗礼。华春莹在外交部大肆咆哮做战狼状，但是呢并没有阻止中国跟欧洲关系的下滑。现在欧盟不仅制裁中共的官员，中共呢就假装反制裁，对欧盟的10个议员还有4个实体啊等等实施制裁，其中还制裁到欧洲的一些人权人士和民主基金会的成员。现在这些欧洲国家、欧盟组成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它的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包括像德国、法国、丹麦、比利时、荷兰等国都在纷纷召见或者将要召见。据说光有召见中国大使提出抗议的，就至少有8个欧洲国家，又是八国联军。那抗议什么呢？因为欧洲制裁中国，制裁这个中共官员是有他的事实根据，就是中共在新疆搞集中营、搞种族灭绝啊，灭绝当地的文化，而且呢还搞这个强迫劳动，还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还有呢就是强迫人家维族人吃猪肉等等，是在各方面的指标上呢构成了种族灭绝，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鉴定，国际社会那么发出的制裁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中共制裁什么呢？制裁言论自由，针对别人的言论自由，针对人家批评中共当局倒行逆施、人权记录败坏，就针对这个，人家是人权工作者或者是民主基金会成员或者是伸张正义的议员，中共就提出制裁。所以现在欧盟向中共提出抗议，叫他收回他所谓的制裁。不仅如此，中共呢在去年底、今年初在美国政府换届的时候，中共为了争取欧洲，想在美欧之间设置一些挑拨，就紧急的跟欧洲签订了个 中欧贸易协定，说是中共做了大幅度的让步，终于签订了这个中欧贸易协定，或者叫中欧投资协定。但是现在看来要泡汤，因为这个协定呢还要经过欧洲议会的批准，还有各国的组成国的政府和议会的批准。那么现在欧洲议会遇到了障碍，本来这两天要举行个欧洲议会对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但是被取消了，有很多议员反对，说要求中共收回他所谓的制裁并且道歉。而且呢现在更多的欧洲国家的在野党都反对这个中欧投资协定，那么大家都估计这个中欧投资协定泡汤是大概率事件。所以现在一些清醒的中国网民都在说习近平又白忙了，就是他亲自出面去敲成中欧投资协定，而且亲自做了让步的决定，结果现在极可能泡汤付诸东流或者鸡飞蛋打。关于美中高官在阿拉斯加的会谈，在中国刮起民族主义的热潮，那么中国的网民有不同的总结。那么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带调侃意味的总结，说这个由于两国谈得不欢啊，是大家都很生气，而且美国也不招待什么午餐、晚餐、早餐等，那么中方这些代表团成员个个都憋着一肚子的气，说外交部长王毅啊，一气之下就冲进美国的超市抢购了20袋的奶粉啊，准备带回中国去。那么翻译张晶呢，一气之下就买了2箱的美国的 N95 口罩，而且撂出重话，说是要说就说美式英语，要戴口罩就戴美国的标准口罩 N95。 而其他代表的成员一气之下就纷纷去探望他们在美国的亲属，尤其在这边读书的孩子。最后这些代表团终于可以上飞机了，而且也到了预定飞行的时间了，但是大家一看代表团团长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却没有出现，大家很焦急。而正在焦急的时候，就看见杨洁篪气喘吁吁地上飞机了，而且扛着两个大麻袋，满头大汗，西装领带都歪在了一边。这些人赶紧迎上去说，哎呀老杨辛苦了，就赶紧把他接进来，然后呢把他手上的麻袋接下来说，哎呦这么沉啊，老杨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杨洁篪呢气喘吁吁，一边呢摘下眼镜抹汗，另外呢就一只手挥舞说，老子一气之下就抢购了2麻袋的。其他人问什么，杨洁篪恶狠狠地说，泡面，美国的泡面啊。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再见。